也不是，神还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是普通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就不同了。这个人圣经说跟神有关系，明白吗？不是跟别人有关系，不是说这个人呢，好像什么，就像达尔文说的，人不过是五尺高的虫而已。你看见吗？人今天像什么？像个猴子一样，是从猴子变来？不是的，神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人和神发生关系。当创造人的时候，你看见人会想起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如果照着我们形象，那就人如果到处乱跑，给人看见什么？给人看见不是光他自己，明白吗？结果就想起谁呢？就想起另外一个人，这叫形象，形象就这个意思嘛。我记得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因为我不大会开车，我这个手是很笨，开车常常出事情，常常叫别人生气。那么别人生气，那么然后那些巴西人看到以后，他就大声吼叫，因为在圣保罗呢，我们在巴西圣保罗很多日本人，所以呢，他们一看到我犯了规以后，大声叫日本人呐、啊，哎，我就很难为情。我当然错了，是证明我错，但是我替日本人觉得难为情，就是因为长得像日本人，结果呢，你看见我的错就变成日本人的错，你明白吗？我到处乱闯祸，结果人家说是日本人闯的祸，其实中国人闯的祸，你懂我的意思？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今天神创造了人以后啊，就不同了，不能跟狮子、跟老虎一样，不一样的。你现在出去以后不同啊，你马上人一看就知道叫你，哎，说这个人像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神创造人，他有个目的，有个很崇高的目的，他要叫我们做他的代表。所以你弟兄姊妹想想看，你今天如果做一个大使的话，你普通自己，你爱做什么做什么，结果你在飞机上你大吃大喝，就喝得酩酊大醉，讲话语无伦次。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是丢你自己的脸，你是丢国家的脸。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想象得到吗？在第六天神真的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是按照他的形象，还有呢，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好了，有的当然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说形象就是样式，样式就是形象。那么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看这两个有一点的不同，我们等一等再看到底他有一点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像神，不管里面外面，你看就是像，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该是他代表。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人在神心目中是何等崇高，何等尊贵的。所以不要弄错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当然人堕落以后是丑陋的，没有错，堕落以后的的确确像狮子像老虎，这个没有错。所以我那个小孙，我一个小孙女啊，她我们教她，从小教她就是个罪人，那么有他一发脾气，我们说哦，你的老虎就跑出来了，那他就知道他自己不好，所以有一天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意像你，啊，像一只绵羊一样，不要像我的爸爸妈妈两只老虎。所以你看，他不只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觉得他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第六天到处有狮子有老虎，弟兄姊妹，这个不稀奇。但是第六天最稀奇的就是有一般人走在，如果神创造好了以后，就是完全崇高，就是完全高贵尊贵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他。所以这个正，那么等一等我们还怎么像他，到底怎么样像他，这个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把蓝图已经摆好了，现在有一个工程，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像我们，和清楚的。然后下面呢，讲到我们的使命，我们一面像他不错，就证明这一面我们是他的代表，一面我们是神的彰显，无论到什么地方就叫人想起我们的神。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因着现在神不是创造好了这个地吗？然后这几天，然后不是就有了空中的鸟，就有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吗？那么这些创造好了以后，神就他自己没有去管它，神当然可以管理他们，结果神把这个管理的权交给人，谁明白吗？神能够管理这些万物，这是他的权柄。 现在神让人来替他管理，这叫做代表的权柄。所以明白吗？所以一面来讲，我们就做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来讲，我们应该是他的代表，是他的彰显。但是不只是当彰显，而且神给我们任务，给我们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叫我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就知道说神给人的使命就是让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亚当如果没有堕落犯罪的话，他看见的鸟，那个鸟啊唱得很好听，他就告诉他你过来，结果那个鸟就可以跑到他的肩膀上，然后就唱歌给他听。因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这是当初神创造人的目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把权柄给人，为叫人能够为神来掌权。那为什么？因为宇宙已经堕落了。为什么？因为撒旦已经背叛了。那撒旦如果现在背叛的话，那怎么？那现在神所创造好的这些，创造好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呢？神要让人为他掌权，那么。弟兄姊妹，只要人能够为他掌权，表示这些都听人的话，听人的话表示都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就表示说，你看这些都在神的控制范围，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撒旦他有另外一个国度要与神来对抗，所以现在呢，神是借着人要来对付什么？要来对付那些背叛的天使。所以我在这里顺便稍微说一下，很多年轻人问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神创造撒旦来害人？其实神没有创造撒旦害人，神乃是创造天使，后来天使长背叛了才变成撒旦。所以年轻人继续问了，那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一开始神就不把他捏死就好了？那么神当然可以把他捏死，没有错啊。但如果神把这三分之一的天使捏死了，还是三分之二的天使啊？那三分之二天使他一看，他怎么看的呢？他说你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我们经不起你，你一捏当然就没有了嘛。所以但是你现在把我们捏死了，他们说这有什么稀奇呢？神是大能的神，当然可以创造我们也可以毁掉你嘛，没有错的。但是这样弟兄姊妹，他们所有的天使只能说他是神，当然他可以这样做。大人打小孩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当然，因为你大，你拳头比他大嘛。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呢，神不能只让人看见他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替神简化很多问题。你简化很多问题，那么那这个宇宙就变得太简单，太过简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神捏死就好，神捏死天使可以，但只是彰显他的能力，不能彰显他的智慧。所以一面现在你看见神，他如果用创造者来对付受造者，没有什么稀奇。你有能力，但是不能彰显你的智慧。但是感谢说，神的智慧就在这里。神的智慧在哪里呢？他要创造另外一个受造者，受造物，用受造物来对付受造物。所以这个受造物是谁呢？就是人。所以现在如果人能够服在神的权下，就能够做神代表的权柄，然后万物都能伏在他的脚下，那弟兄姊妹他们都能对神说是，那么就叫仇敌完全蒙羞。你看，你要与神同等，你要背叛神，这里有一半人是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神真的能够介入一般顺服的人来对付那些背叛的人，撒旦就蒙羞了。所以等到这个时候，天使一看，这里不光是神对付了、制服了，我到底治或者对我们说，有的人治不了他，对不对？好，现在呢，神终于治得了撒旦，而且不光这样，所有的天使都要说：“你看，这一面代表他的能力，一面也代表他的智慧。”那么我说这个话有根据吗？当然有根据。你记得保罗怎么说？要借着教会，教会什么？教会就是神受造的。那么教会不光神受造，不光是人，而且虽然堕落了，现在蒙了救赎，蒙了救赎本来是背叛的，现在顺服了。 如果他们顺服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就把他们的使命交托给他们，他们在地上一面彰显神的荣耀，另一面能为神掌权。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说，神说就借着教会叫执政掌权的，执政掌权指的天使来说，指的三分之二的天使，甚至包括三分之一都可以，指那个都可以的，执政掌权的能够晓得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今天要得着教会，得着教会最早就要得着人类。所以神当初最早对于亚当的旨意没有成就，到了今天人堕落犯罪，然后神救赎得着教会的以后，然后教会就能回到神起初的目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我们做他代表？为什么神要为我他们掌权？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说，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七天六天里面他要创造，一切都是为人来预备。你看第三天的草跟树，第三天的树很明显是为着人的，甚至于空气各方面，最后你看通通都为人来预备的。所以到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神造了这么多东西有一个最中心的旨意，这个中心的旨意是什么？很明显是在人的身上。好了，我觉得今天如果神要叫我们做做什么呢？叫我们做全地的王，能够管理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我喜欢引宋尚杰博士的一句话，他讲这段声音讲得很好。他说神的目的要人做什么？神的目的要人要做海陆空大元帅。你看见吗？这里海里的鱼就是海军，空中的鸟就是空军，那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就是陆军。所以你看神的目的就叫人做海陆空的大元帅，神当初的目的就是亚当要这样做。所以后来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不光叫他修理，而叫他看守。为什么要看守？如果当时根本没有，如果这个宇宙根本是像当初一样，为什么要看守？没有看守的理由。所以一定是地变成空虚混沌，一定走了样子，然后才需要看守嘛。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神对人类的使命，一面来讲不要忘记神的确创造我们要让我们做他代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责任，不光是修理，而且要看守，这就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今天不只应当要修理，教会还应该要看守，让世界不随便跑进来，让年轻人不随便的就被世界掳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一定要保存这个地方，就像伊甸园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当他开会的时候，神把他说我们要这样做。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里不光是神有个工程，不光神有个工作，这工作的背后是有个蓝图的，这叫蓝图。今天不光创造人，而且什么样子的人，好像个建筑师一样，我现在要盖个房子，好像有的，好像比方说今天在香港你要盖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好，但是不要忘记，你说盖要有你建筑师，那你其实土木工程是要盖就盖起来，那为什么叫建筑师呢？建筑师就是他可以把蓝图给你，他也告诉你怎么样做呢是最美的。所以现在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神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叫做创造可以变得最美最美的。现在可以说是最后到了最后一点了，你先把它点一点，整个先你这最后一下子一摆上去，整个图画就活过来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神不只是创造的神，神也是策划的神，神是有计划的神，而且神是有蓝图的神。所以这里不是普通的工作，不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你神的旨意可以办得到，但这里好像不需要蓝图。但是呢，神说要地要发生青草就发生青草了，好像不需要蓝图。但人不是，人你怎么造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照着神的形象，还有造人，还这个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 那么不止如此，你造好了人以后，他不能是个无能的人，他需要有能力能够来肩负起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那那个责任是什么？那个责任当然是管理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今天所有的人都要读 MBC， 尤其是不是叫什么
MBA，
对，你这个为什么？其实 MBA 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东西好学的，一个真的会管理呢，就是会管理，但是你一定要在那里过一下才行。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管理就变得很重要很重要，那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的能力，你就看他能不能管理。你晓得吗？我常常有时候看见姊妹们呢，这个一个包包里面很多东西，但是一下就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所以我常常想着，将来需要有一个新的软体啊，就是你不管一按，你就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或者你根本找不到啊。所以你看见今天一个你怎么知道你管理能力？就看你怎么对付你那个包包。你否则的话，你到时候一下找不到这个，一下找不到那个。但是怎么感谢主？你看现在有这么多是管理什么空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地上的牲畜，大家懂得电脑都知道，现在如果你家里百货公司很多的货的话，你看你很多你脑子记不住，你要用电脑才能够记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创造人，他给人要让他们使命，给他们管理，那当然给他们管理的能力，要给他们管理的本能，要给他们管理的本钱。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神的心目中，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好，这是26节是策划，26节是讲到他的计划，讲到他的蓝图，到了27节就是执行了，神就开始执行。那你看神执行跟他的计划有一点点的不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有一点的不同，然后我们看神怎么说。这里有几个技术的问题。第一，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前面说我们的形象，后面说他的形象，那个他是单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稀不稀奇？神当他在计划的时候按照我们的形象，对不对？当他执行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三而一的神里面就一个有形象，是谁呀？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吗？所以你看真的执行的时候是谁执行的？是我们的主在那执行的。所以难怪当你读到箴言的时候，我们的神主耶稣智慧乃是公司最早最早的工程师，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智慧从起初开始才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简单来说，太初有智慧，智慧与神同在。太初有公司，公司与神同在。为什么？因为当他执行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好，那么这里讲的人的时候，前面讲人，后面讲了造男造女。那不要忘记，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这里讲了造男造女，讲到男人的时候是半个人，讲到女人的时候也是半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当他执行，他说我们要造人，这是笼统的。真正造人的时候，你看你这里有分别的，有男人有女人。但你看见明明是一个人，那么如果有男人有女人的话，那意思说男人是一半的，女人也是一半的。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一点就等一等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的旨意。因为很明显，当神造人的时候背后已经有个家庭了，是一半再加上另外一半变成那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就是那个最早最早开始那个起源。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心目中对于家庭的旨意，你要先看他到底是怎么创造的。所以26节是讲到他的蓝图，到了27节呢就讲到他执行。好了，所以现在呢第一章是没有讲到细节，到第二章我们才知道说到底神怎么创造的。所以等等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完了以后呢，接下去的神不能造好了我们就完了，不，神不是造好了我们就把我们扔在一边，不是。然后呢神就赐福给他们，神造好他们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应着神祝福，那么结果神就说话， 神说话，神既然赐福给他们，这是他的创造，弟兄姊妹。所以最后呢，你看神的事情一定会达到的。所以感谢主啊，所有神说的话没有不兑现，所有神说的话都是预言。虽然人堕落犯罪了，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这个预言到今天已经完全应验。你们从来很少看见有一个时候像今天21世纪一样，我们今天可以说真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满地面。所以今天呢，你看见所有动物都能赶到动物园里面去。你今天没有看到，今天你出去啊，妈妈没有说你要小心老虎啊，小心狮子。那早期是这样，亚当夏娃这样，小心狮子，小心老虎，到处老虎狮子嘛。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为什么生养动物都遍满地面？你看，慢慢的，所有的动物通通越来，他们许多时候我们说人怕动物，其实动物怕人。所以慢慢他们就跑了，慢慢就挤掉，就慢慢，所以弟兄姊妹，越来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不光如此，我们还把所有的树木也通通砍掉。你到了曼哈顿去，在香港也是这样，没有几棵树的。所以这就你这个你就知，这就你这为这就是慢慢你看，因为人太多了，人有那么多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所以果然今天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因为神祝福了，不管他堕落不堕落，你看见弟兄姊妹，就算人堕落了，你看见说，今天神最后的目的还是要达到的，就是意思是说，人类一定要生养众多，而且遍满地面，那么治理这地。那当然，弟兄姊妹，虽然今天人堕落，但是多多少少你看见吗？今天这个地还是在人的治理底下。然后你看神，人知道怎么样对付野兽，怎么样对付植物，所以看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任何生物也好，你看虽然人很脆弱，都在人的管理底下。今天不管是生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弟兄姊妹，你看见人除了管理人之外，你看你今天人要对付我们的生态，对付我们的环境，对付植物也好，各方面也好，你看谁在那里管，甚至包括地震这些东西在那里，今天人还是在那里治理的。所以从今天，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神创造亚当，当初不过是亚当，但是今天你看见这么多人是个团体的亚当，你把团体的亚当的智慧统统摆在一起，就不得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今天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电视，然后呢有手机，有 iPhone， 有 iPad， 那这些东西证明什么？就证明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当初神把那个智慧就火花就放在我们的身上，人的的确确是神的杰作。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要证明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但是我们还是蒙福的一般，就是没有蒙。所以要记得，不管得救不得救，神赐福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地球。然后呢，第三点，第三次神说话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空独子的。神给我们看见，人活着一定有生命的供应的。所以呢，这就是下面说，神说我要将遍地一切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好了，然后第31节，神看这一切所造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第六天神说到很特别，第一天神看的是好的，第二天神没有说好，为什么？因为撒旦是空中掌权者，所以讲到空气天的时候，神没有说好，所以第二天没有说好，第三天也是好的，第四天也是好的，第五天也是好的，第六天呢，神说一切所造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为什么神说都甚好？神终于满足了，你看见吗？我记得有一个在纽约有一个霓虹开霓虹灯的，这个他生了一个孩子，结果他门口用霓虹灯写了个6磅，我家生个 baby 6磅11盎司，他要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人真的被创造以后，那终于神心目中那个创造，其他好像附带的，其他是为着人来预备的，天和地都是为着人来预备的。 当然有动物有植物，但是不要忘记，人乃是万物之灵，人乃是神创造的杰作。所以谁说人是下贱的，谁说人是丑陋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一点都不丑，一点都不下贱，是尊贵的。感谢主。很可惜是人堕落以后，人才像狮子才像老虎一样，那个丑陋的一面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但是根据神的创造不是如此。好，到了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经过了六天的创造以后，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呢，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呢，整个的宇宙因为神就安息，安息神就不再做工了。神不做工什么意思？神不做工就是他不再不再 bother 这个宇宙了，你看见吗？他不再加一点什么，再减一点什么，没有。那因着神不 bother， 因着神安息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宇宙就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宇宙既然变成封闭的系统，所以你量它的能量它永远不改变，就那么多。所以有一个定律叫做能量不灭定律。那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根据这些不灭的定律，你慢慢就找出一些很多，就从那个里面你找出很多那些什么今天神创造万物里面他们的定律，这里面我不详细说它了。如果你稍微懂点物理，你就知道就是因为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所谓封闭系统就是说现在神不再加能力进去了，因为神已经通通做完了。所以当初是神把多少能量注入到宇宙里面就那么多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可以从热变成光，从光变成什么样，不管你能的样子可以改变，但能量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么这是我们大家懂得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很稀奇，很多很多的定律就是从那里面可以导出来的，然后你才晓得为什么我们有今天这样的宇宙。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万物都造齐了呢？万物都造齐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自然律是神所创造的，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所以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的自然律，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误会了，不要忘记，就做神的创造来讲，神已经做完了，神不再做了，你明白吗？那么这个是做神的创造来说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人堕落了，人失去安息了，所以现在呢，神要来收烂摊子。所以我们的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个工作不是创造的工作，那个工作是救赎的工作，那个工作是重整的工作，那个工作是挽回的工作，你明白吗？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讲到神迹的时候，那么神今天做不做，行不行神迹？神行神迹。但行神迹的时候，神有没有搅扰整个的宇宙自然律？没有的。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维持它的次序，神这样说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次序，这是神的定律。所以自然律就是神自己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是不是就没有神迹的？有。那么神迹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神迹在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体头，神只动他的指头，神不是动他的全身，你看见吗？好像神创造宇宙是用他的全身在那创造的。但是现在呢，等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人不相信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好了，今天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结果神就行了神迹。神行了神迹什么意思呢？就神稍微动一动他的指头，明白吗？这个动一动他的指头，不要忘记啊，神稍微动他一点指头，就一阵台风就来了，神动一动的时候地震就来了，那这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那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地震这一下也就没有了嘛，看见没？这一下哎，结果又回来了，这一下它又回来，所以整个的宇宙严格说来还是原来的。所以这就像什么，就好像你倒一杯的热水啊，在大游泳池里面，那没有错，你把这个热水倒在游泳池里面，在这一部分的水是稍微热了一点，但就整个游泳池来讲，它的温度是一样的。所以要让我们记得，神做事直到如今。所以虽然今天神创造了万有，这并不表示今天就没有神迹，当然有神迹。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迹，因为所有违反自然律的就是 这不，他们说什么叫神迹呢？神就是神迹，就是违反自然的东西叫做神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没有一样是违反自然律的，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所以今天有人敢说我不相信神迹，我觉得我替他捏一把汗。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能够说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那意思就是说他能说我不相信神迹，那就表示他知道所有自然的定律没有这件事。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敢告诉你说我已经知道所有自然的定律，没有的。一个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才是世界最伟大的人。今天你越是有学问，你不是学知道，你要学习你有几个不知道。如果今天你告诉别人我有几个不知道，你才真的是一个知道的人。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了万有没有错，但是呢在整个基督经历里面不是没有神迹，有神迹发生。所以要记得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句话就解释了科学最基本的定律。最基本定律什么呢？就是既然神创是安息了，那么好了，现在神没有再加任何东西进去了，所以整个的宇宙既然是个封闭的系统，很明显的水再不流进去再不流出去，能量不流进来也不流出去，那么好，既然封闭系统好了，那你就知道说能量没有改变，能量没有改变就是物理，从里面你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律。好了，所以呢到第七天神造物的功就已经完毕了。所以就是神的创造来讲啊，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如果神今天一直在那里用他的全身动来动去，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发现任何的定律的，因为你随时在改变，随时在改变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就好像说神今天把一个软体放在电脑里面，神不再加任何的资料进去了，那么好了，那么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做研究，可以解释，否则动不动这又变了，动不动那又变，你永远找不出来。所以科学家们今天能够研究神的创造，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因为天地都已经造齐了。好，那么这是指的神的创造。那么就做属灵来说，我们知道只有神满意了，神才会安息。所以感谢要神满意是何等不容易，因为神是完完全全完美主义者。你就要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所以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他，所以完美主义的人他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他总觉得这里不对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他总要加一点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最完美的，但是现在叫神能够安息了，你知道神满意了，神完全的满意。所以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当初所创造的宇宙神是完全满意，你怎么知道他第七天安息的？很可惜我们常常不满意，你看见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带来很多难处，神创造的好好的，我们就是不满意，我们总觉得哎呀我再高一点就好，或者我再矮一点就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我鼻子再凸一点就好。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是神所创造的，神满意，神安息，你还不安息。所以让我们来蒙主的恩典给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是创造宇宙的主，他一点都不会错。神创造你是最特别的，你不要忘记，所以没有两张脸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双胞胎也不一样，你看见没？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都是神特殊的创造，所以你不能增加一点也不能减少，这就是你，感谢主。所以万物都造齐的，所以如果神能安息，但愿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面也能够安息。好，那么这个第一章就讲完了，到现在就完。那么下面你看见第四节又开始又开始重复了。那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前面这一段呢，神圣经用神叫神，叫 Elohim。 那么圣经用这个神这个字的时候，主要是讲他是大能者，是创造者，自由拥有神。到了第二章第四节以后呢就不同了，讲耶和华，你看见吗？圣经里面耶和华就是神，神就是耶和华。但是讲耶和华的时候呢，这个名字是特别什么呢？特别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的。那么这个我们以后慢慢再去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暂时把它简化一点，就是说第二章第四节以后，那么等于重复把前面的重点再复习一遍。那当然不要忘记 到第二章以后，你看整个的镜头呢是完全对准人。所以我在说，当我们读创世纪，要记得第一章第一节整个的镜头是对整个的天跟地，是个远距离的镜头，然后慢慢慢慢这个镜头我就靠近地球，等到你真的靠近地球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地就变了样子，然后神怎么重整这个大地，然后六天的工作，感谢主，这个就是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因为第一章只是点一下神怎么根据他蓝图创造人，然后神怎么执行，这个我们知道，从蓝图到执行我们知道，然后不光如此，最后还有结果，神还祝福他们，然后呢神还供应他们。好，所以从神的创造从蓝图到执行，就他的创造，然后到他的祝福，然后到他的供应，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神的创造人以后，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第六天他的工作。但你到现在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主要的镜头是什么？对准人。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因为在整个神心目中，你可以看出来他创造天和地，地有那么大，地球是这样，然后宇宙有那么大，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人是放在他的心上，所以约伯才说，人算什么，你竟把他放在心上。所以只要神把我们放在心上，放在哪里都可爱的。今天地球可以说所有宇宙里面最小的一个星球，但是感谢主，这个地球像我们的摇篮一样，我们在这里生，我们在这里长，神的旨意在这里执行。所以你看见这就代表什么？地球乃是在代表神最旨意的中心。所以今天不要忘记，虽然今天地球是最小的星球，虽然我们的太阳系根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根本不在中心，根本在几乎在边疆上，这个都不要紧，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对我们都没有难处。在神的心目中，你看见在整个启示的过程里面，你会看见说，第一章神对于天和地是一节就过去了，然后给我们看地是怎么样产生变化，然后地怎么样修复，地怎么样地怎样收拾它，重整它。然后呢，现在要紧就是等他创造人了，那么到底神怎么创造人呢？那么所以现在呢，他的镜头慢慢的就掉到什么，就到了第二章。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那么这里呢，很明显给我们看神到底是怎么创造人的。那光这一节圣经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些事情很重要呢？那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第一呢，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所以神用泥土呢就造了我们这个身体，很明显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有鼻孔嘛。你如果今天神一定，所以等着造了人以后，所以才有鼻孔，鼻孔，然后神就对着鼻孔来吹气。所以很明显，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用泥土来创造，而且慢慢的，当个形状是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他用泥土在捏，然后捏出一个样子，就是人的样子。这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然后你当初造人的时候，很明显的，他造了鼻孔，造了鼻孔呢，然后神就对那个鼻孔吹气。那么大家都知道，神是个灵，神是吹气，气总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很明显的，神是个灵，他把他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的一部分就吹到人里面来了。好了，在外面来讲，我们的泥土是造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鼻孔，那这个鼻孔很重要，因为这个鼻孔造好了以后，然后从那里那个神的气就吹进去，然后呢神有一现在呢，然后神或这个我们虽然是泥土，但是现在神的身上有一样东西能与人有交通，能进到人的里面，然后在人的里面要产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和什么关系呢？这个和前面所说的照着他的形象，按照的样式造人有关系。神怎么当他执行的时候，他怎么照着他形象来造我们呢？不要忘记，他根据他形象造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第一，这个先把身体造好， 然后有鼻孔，然后呢吹气在上面，这是很重要的目的啊。你一面你看你有了身体，那么现在呢，好，在人的身上，在那个时候亚当只有身体，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如果亚当还要比这更多的话，那么现在需要神的灵，神的气吹在他上面。所以很明显，神的灵就进到人的里面。那进到人的里面发生什么结果？你要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你不能够自己随便猜想的。感谢主，有一节最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当他吹气在人里面，然后在人的里面发生了什么结果，那是很清楚的。这里只给我们看见气怎么进去，生命怎么从神这里进到鼻孔里面去，然后还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进去以后在人的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一点很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一定要很细才可以，你读到这里你才能够知道到底神当时怎么创造我们，为什么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间，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怎么介绍我们的神？这里很明显讲创造的工作，讲到创造的时候只有三大工程，很清楚的。第一，他铺张诸天，这是指着我们宇宙来说。第二，他立大地的根基，原文就立大地的根基。第三呢，他就把人的，就把他的人的灵就造在他的里面，在原文这样，把人的灵 the spirit of man 怎么样的 form， 原文是把它transform in him， 就是把它创造，把这个造，就是把人的灵造在他的里面。那么很有意思，那个造在原文什么意思？造在原文呢，就是当一个陶人在那里这个制造那个陶器的时候，他不是要在那捏作吗？那原文叫捏作，你懂吗？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这个现在呢，就是把那个人的灵啊，把它捏住。你意思就是说，人的灵怎么成功的？第一个，它一定有个模型的，你要捏住一个花瓶，你当时脑子里面已经有个花瓶，很清楚的。那根据那个花瓶呢，你这样捏住，然后捏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人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清楚讲到捏作的时候，很明显讲到你是陶人，神是陶人，我们是泥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亚当在神的面前，当他创造人的那一天，神在那里吹气进去的时候，其实呢，你看我们是泥土，他是陶人，他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捏作像什么呢？像那个花瓶，或者像他心目中那个图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形象。讲到神的形象，你先讲到神，讲到花瓶，你先讲到现在我把捏造成花瓶，就表示现在有花瓶，现在像花瓶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讲到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把它综合起来的话，第一章第一节是铺张诸天，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建立大地根基，讲的地球的事，讲的地上的事，然后第二章你讲了什么？讲了创造人。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如果你讲创造，只有三样东西，一个是诸天，一个是大地，还有一个就是人。一个是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然后第二节一直到最后，然后呢第二章给我们看创造人。那么创造人就什么是人？谁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那什么叫按着神形象来造的？我们不过是泥土。现在陶人呢，当然根据那个花瓶也好，根据什么东西，他就捏做一个东西，就捏做一个东西。所以现在你看，当神在那捏做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神的气进去了以后，然后呢，神就当就在整个过程里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捏做就造成一个灵，这个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神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 然后呢，在亚当里面，他的灵就形成了，人的灵就形成了。所以这就是现在你看见说，亚当不光外面有身体，他的里面有灵，这个灵是神吹气在他里面。然后当神创造人，用泥土创造人的时候，证明他是陶人，他不过是泥土，表面上只是人，但是最要紧的，最像神的，在最像神是什么？最像神乃是他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人在什么地方最像神呢？最清楚的就是人里面有个灵。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灵就是耶和华，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这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然后就照亮我们。那不仅如此，人就能够与神来往，人就能够与神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人今天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能够与神来往。所以现在在人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像神的，你看你们神是个灵，那有个东西很像的，现在我们可以和他来往，那么这个叫做人的灵。那么这人的灵怎么在他里面呢？是神把他捏作到我们里面。怎么捏作的过程？他吹气在我们里面，然后弟兄姊妹，本来我们不过是泥土，结果现在我们里面有个灵，好像神为我们创造了属灵的胃一样。所以现在呢，你就觉得饥渴，所以今天我们才能说，哦，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然后奥古斯丁才会这样说，神啊我的心永远得不住安息，除非我的心能够安息于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了个真空，而这个真空呢，只有那个神自己能够填满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现在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器官，这个器官你看见没有？是怎么样呢？因为它是按照神的，是捏造的，是捏做的，不是捏造是不对的哈，是捏做的，捏做制作陶制，就是陶制的结果。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现在你看见这个宇宙虽大，人心虽小，但宇宙不能满足人的心，原因在哪里？因为人的心乃是根据那个来创造的。所以只有神自己来充满的时候，他才能够满足。好了，那么现在结果是什么？等到人的灵跟人的魂，人身体都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东西。所以呢，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中文的翻译是错的，原文是他就变成了活的魂， living soul， 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没有？因着外面的身体跟里面的灵一结合以后，产生一个什么结果？这个魂就出来了。这个魂是乃是灵，神的灵到了里面以后，为我们创造个灵，然后那个灵跟我们的身体结合，结果产生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活的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亚当乃是活的魂。所以人的特点在哪里？人的特点就是他是活的魂，你看见没？人是个活的魂，其实不是身体。身体是什么？身体乃是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泥土来创造的。所以要紧就是代表所有的动物，它的特点都是泥土创造的，所以它都是根据它里面的需要，本能的需要，它完全受它身体的支配的。但是人不是如此。今天虽然神创造了人，虽然人给了一个身体，人也有一些欲望，就像人要吃要喝等等一样的，不错，人是人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是现在身体跟灵一结合的结果，就产生了魂。所以现在如果那么这个魂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亚当的特点。所以首先亚当乃是活泼的魂，乃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当的特点在哪里？亚当特点是他是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雅各下埃及去，有多少个70个人下去，在原文 70 soul， 因为只有魂能够代表这个人。就好像中国人从前很穷的时候，是一家八口一张床，比方这样说，表示很穷很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家八口？因为你穷到一个地步，我做爸爸的，我要看看我今天要赚多少钱，要填多少口，要多少张嘴巴要张开，你要把它统统填满，填满他肚子饱了，那么这个财产你责任完了。所以现在你要算， 一家有多少人，你不要算多少人，你要算多少口，就证明你家里很穷。不要忘记，现在也是一样。今天呢，等到神创造好人以后，那么人最大特点是什么？人最大特点就是魂。那么根据全本的圣经，你如果把魂这个字仔细读过的话，它第一，它有情感的作用；第二，它有思想的作用；第三，还有意志的作用。那最起码就三样，所以如果你把圣经所有的魂，你把它词好好读过的话，哎，你看见它里面讲的这个魂，很明显跟情感有关系。然后等一等，你看跟意志有关系。然后等一等，你看见跟什么？跟理跟一个是情感，一个意志，还有跟理智、跟思想有关系。所以现在慢慢我明白，根据圣经讲到魂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应该指着我们思想、情感跟意志来说的。那么你还记得主耶稣讲过这句话吗？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性命原文就是魂。等到了路加福音同样一段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自己，非常的清楚的，这个神的话很清楚的。那么你怎么会感觉到你自己存在呢？我思故我在，我会想，所以我存在，所以你发现你自己。那我思故我在是哲学家讲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不只告诉我说我思故我在，我爱我恨，所以我在，我能够决定，我能够主张，我能够策划，所以我在。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魂的时候，是讲的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有人告诉我们说，形象是外面，样式是里面，所以有一点这样的分别。那么有的人觉得可能分不大出，但是不要紧，最起码你如果根据原文的话，因为那个形象那个字跟影子有关，是一个投影，你看见吗？一个投影，投影就表示说不是全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我的影子，你大概看到我这个人什么样子，所以是个轮廓，是个轮廓而已。所以那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有的时候翻作幻影，所以这个影子。所以简单的来说，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好像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投影，你不能说就这个样子，不能，但是起码你能看出一点的轮廓出来，这是外面的。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样式呢，应该指的里面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你读到保罗，他讲了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那么你知道保罗讲的外面的人是指的我们外面的身体跟外面的魂来说的，里面的人呢，乃是指的圣灵怎样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来造人呢？如果形象是指的外面的话，那么现在你就明白了，你看见神就是爱，不是吗？所以神把爱的一点火花给了人，就变成人的情感。神不是有智慧吗？神是全智的神，那么全知的神，神就是智慧，他用智慧创造了万有。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什么？他把他的这个智慧火花给了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理智。然后呢，你知道神最伟大的地方，神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神是自由的神，神可以说是，神也可以说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人按照神的形象来造，最像神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能像神一样，能说是也能说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创造人最伟大的地方，他自己可以说是，可以说不。但如果现在让人也说是和不，这就麻烦了。你看见没有？如果人是机器，他永远说爸爸我爱你，你让机器一按 button 他就说爸爸我爱你。但是现在呢，一个爸爸希望他儿女真的从心里来爱他。所以问题难处在这里，神可以造一个人像一个棋子、一个机器人一样，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感谢主，神不止把智慧的火花给我们，不止把什么呢？不止把这个爱的火花给我们，而且神最最特别的就是把他的自由意志给了火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 yes， 也可以说 no， 是几吗？你不知道人的意志多么坚刚。有一个太太啊，有一天这个她先生觉得她话太多了，你好不好从此要给我闭嘴， 这个太太真的闭嘴啊，一句话都不说，是韩国的，这个大概恐怕是韩国才有这种事。结果这个果然这个太太很厉害啊，让这个先生以为说大概说气话，两年就过去，两年没有过去啊，两个礼拜也没有过去，两年也没有过去啊。然后等到这个女儿长大了，那么现在你主要开口说话，这个女儿问妈妈说，你妈妈我到底嫁给他可以不可以，这个你主要是 yes or no 吗？结果他妈妈还是不说话，只是个点个头就完了。好几年就是不说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人，为什么呢？人能说是，能说不。所以人最尊贵的地方就是什么？他有个自由意志。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个人，你要尊重他自由意志。你不要随便决定他的一生。你从小要教他要选择才可以。你不要说我妈妈说给我喝茶就喝茶，把这碗饭吃下去你非吃下去不可。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不要用权柄，但是问题在这里，有很多做儿女的做父母替他选择，所以等到他20、30岁他不会选择，他妈妈替我选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孩子长不大原因在哪里？就妈妈替他做了所有的选择。要记得，你从小你要让你儿女长大健康的话，你要让他做一个独立的人，会选择的人。那这一点最像什么？最像我们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当身体跟我们的灵结合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产生一种光景，神爱的火花，智慧的火花，还有自由意志的火花，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过是一点点就是了，你把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的 ego， 就是我们的己，就是我们的魂。感谢主，这就是所谓火的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如果就做外面轮廓来说，我们的确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如果照着样式真的到里面来说 quality 来说的话，那么很清楚，神是个灵。现在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能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就知道说神为什么把灵放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一点最像他了。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来往。你看见吗？没有一点比这个更尊贵。你看看任何的动物，人果没有灵的，他们可以有魂，牛会有流泪的，但是他们不会敬拜神。猴子有的也念经，那是假的，因为他们把念经啊，把这个书里面放了很多的花生，所以他一会儿念吃吃吃，再吃吃吃，好像念经一样。没一个猴子会念经的，但是只有人会敬拜。所以这证明什么？弟兄姊妹，这证明说，神创造人以后，人有个本能就是会拜敬拜神。为什么？因为那个本能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人与神可以交通、可以来往的，明白吗？你知道什么叫绝缘体，对不对？一个电丝拿，一个铁丝拿来，你一通电，哎，它就跟电这个一下子电就导电就导过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那个是自由电子，很快就跑，很快就传过来。如果绝缘体不行，绝缘体就是它这个电子跑不过来的，明白吗？神创造我们不是把人当作个绝缘体，不是，没有，对于神绝对不是绝缘体，对于神是导电体，是导灵体，你看见没有？现在很清楚，你只要与神一接触，弟兄姊妹，你可以和他来往。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耶稣说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敬拜父的要用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旧约，因为人的灵是死的，因为人堕落以后，人灵死了，人灵死了以后，你看人怎么敬拜？人只好在外面敬拜，所以在圣殿都在外面敬拜，他们大声的喊，都是欢呼等等。就怎么就是旧约，到了新约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神要寻找真正拜他的人，真正拜父的人怎么拜呢？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他。那么灵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上面说神是个灵，所以没有一个人讲这个比主讲的更清楚。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什么？用灵来拜他。所以当初为什么神把那个灵造在我们，捏坐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神当初这样做的？没有别的，神的意思什么？神的意思不要我们做宇宙的孤儿。神创造了我们，弟兄姊妹，神不是把我们撇在一边就死，不是，神要和我们有交通。神巴不得能和我们来往，做母亲的都希望能跟孩子来往，但孩子又不讲话，所以有的时候只好妈妈讲孩子的话， 所以妈妈讲了很多，目的就是逗他讲话，逗他笑，能与他有交通。我们的神就这样，神今天能跟人能来往，没有别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个灵，人里面有个灵，所以现在你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证明给朋友们宇宙中有神，你不要跟他讲太多的道理，你只要很多的人讲道理啊，就等于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是100%不相信神，等到半夜就不一样，到半夜他只剩下50%，那个时候良心就是灵里面一部分在他里面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你如果今天真的人来到他的深处，他不可能说宇宙中没有神，是不可能的。那当然白天他中午十二点他好像各方面都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人里面的的确确有一个灵。所以今天呢，你只要把你的灵打开，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啊，在这里很明显有纽约的音乐，对不对？有纽约的音乐在，那么纽约音乐在哪？为什么在这里？因为纽约的音波啊，送到这里来了。不过这里音波到了这里很弱很弱，你听也听不见。那听着不见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你需要拿个收音机，拿收音机你七波八波呢？原来这个收音机里面呢，你这我们的每个音波里面不都有一个频率吗？它震动的次数快慢吗？那么好了，那么你现在这个里面收音机打开了以后，那你调，你要调到里面一个频率啊，刚好跟那个一样，跟一样的。那如果一样的话，那物理有一个定律，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接收器里面的频率跟那个频率是一样的话，它就把那个音波就吸收进来了，吸收进来你还是听不见，但是因为它频率完全一样，所以它有个特点，频率一样它就会放大，它一放大以后呢，你本来听不见你听见了。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纽约的音乐呢？你说我看不见摸不着，就好像神看不见摸不着一样，但是不要紧，神是个灵，那么我们里面有个灵，好像频率跟它的频率是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把心门打开，你把收音机打开，结果你看见你听见音乐，你就收到接受到音乐。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基督主。有一次呢，这个拿破仑的军队啊，有一天经过一个桥，那么那个这个指挥官呢，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说神经错乱还是怎么，忽然间这个一时兴起，忽然说我们踢正步。那么你知道踢正步什么？踢正步就 march on，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慢步，所以大家兵走的时候都很整齐，一步一步走。那么你如果很整齐的走，当然这个你走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频率，就是一个震动的次数，有个频率了，就震动的快慢了。那大家快慢都一致，那么你可以说啊，这是我们这个走正步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频率。那么那个桥本身自己也有个频率的。那么这个桥的频率呢，刚刚好。那么什么时候如果桥的频率跟这个踢正步的频率是完全一样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就刚才我所说的物理有个定律，就是说如果这两个波的频率是一样的话，它不光吸收它了，而且又放大了。结果现在你想想看，那个桥啊，果然把这些阿兵哥的能量通通吸收进来，他受不了了，结果桥就断掉了。这真的事情发生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当你蒙恩那天，当你把你心门打开那天，你这个人就不行了，你这个人就倒下来，就蒙恩得救。你再骄傲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这桥垮掉了，感谢主，就是因为垮了我们得救了，就是因为我们垮了我们遇见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能够敬拜他，不是因为他的灵在我们里，所以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外面来讲，你看见我们承受了他智慧的火花、爱的火花，还有自由意志的火花，所以我们有了我们的魂。感谢主，这点像他。那不止如此，最要更要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他是神是个灵，我们能用心灵诚实来拜他。神为我们开了一个，创造了一个胃，树林的胃，叫我们能够，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弟兄姊妹，只有他的活水进到我们这口井里面，我们才真正的得到满足。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你说我的人生为什么是美满？你说为什么是满足的？因为你里面不再是真空的，所以那个真空是等待着神来充满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的使命在哪里。 只有当我们神的生命一进来以后，里面一充满以后，结果怎么样，我们自然就能够彰显他，而且能够为他掌权。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进来的，不要忘记，你的胃需要苹果，需要其他水果进来，结果你就饱足了。同样的，什么时候那个真空让这个东西进来呢？等到生命树的果子一进来，你就满足了。现在你不只在创造上是完成的，就着神的旨意来说，神最终的目的就能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当初最早的目的。所以你根据神的创造，你们现在你能明白，如果你问神的话，你说你从第一章创第一章到第三章你到底讲什么，第二章你到底讲什么，神说我创造只有三个大的工程，根据撒迦利亚是第一章十二章，第一铺张穹苍，第二就是建立大地，第三就是在人的里面创造一个灵，把灵塑造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能说我造了人，为什么？什么时候神才造了人？只有当人的灵在里面照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他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人的。所以但愿就把这些话赐给我。我知道是这些话对大家都是老生常谈，有的大家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我们巴不得主借着这些话替我们整理一番，让我们更清楚主的旨意。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不配，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像这次的特会我们也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匆匆忙忙来了，我们匆匆忙忙听了。主，我们何等愿意你借着这些话能够改变我们，能够震撼我们。但是这一次的聚会是个震撼性的聚会，主啊，叫我们真像几个博士一样不再从原地回去。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不要忘记，明天下午是还是2点到7点这样的。